不一定要把他什么事情都拉在一起，因为我跟他还是有共同会快乐的事情、
嗯、啊，共同会快乐的事情，露营、
看电影啊，或、
okay,
者、
okay.
其他的兴趣，
就露营啊，做菜 啊,
啊，
打炮，然后去到散步走走啊，
吃鸡鸡啊，
混了奇怪的东西在里面。Hello， 今天的不正常爱情后盾是黄浩平我本人。2023黄浩平我本人唯一的脱口秀售票演出来了，没错，就是唯一 only one， 就这一档。这一次呢，还有两位老伙伴也是好伙伴，贺龙跟微笑丹尼，我们三位会一起轮番上阵，带来80分钟的脱口秀联合演出。错过真的要等明年了，我们三位真的很难凑，你知道吗？而且不一定会有哦。好，今年你看我卖书又卖票的，我真的是心力交瘁。我知道今年的单口喜剧选择真的很多，那卖票的时间、演出地点的选择上面，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今年2023校友会全新作品《校外教学》，全新的脱口秀内容，我们还是不怕各种的演出夹杀，坚持在今年6月中到7月底进行全台巡演。很希望不正常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三位全新的脱口秀内容，而且还会有即兴跟观众互动的环节，可以让你决定演出的内容，当大爷就对了啦哈。那现场呢，为我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也会贩售少量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周边商品哦。如果有错过集体发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错过啦。好，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演出资讯哦。2023校友会全新作品《校外教学》，演出成员有黄浩平我本人、贺龙还有微笑丹尼。现在开始全台全家便利商店线上 KKTix 购票系统，在6月16、17是在台南，23、24在台北，7月21、22在台中进行全台大轰炸，欢迎大家现在马上上网购票，抢救辛苦的表演者。2023校友会校外教学等你来哦。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
中
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李珊。
今天是我这个大难不死后的第一次录音，
真的恭喜你耶！出新书，然后呢、又大难不死。
轰轰烈烈的啦，但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新书。目前呢，可以说是卖
的要爬山了没？
还在努力的状况当中。大家都讲说应该可以吧，珠穆朗玛峰来一下吧什么的。
对啊，可以吧？
台湾的出版业还有这个，我相信大家整体一起加油的地方还很多。
没有，是宣传还没有跑够多吧？
对，宣传
才刚开始而已，
大概才刚开头啦，就跑一两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些甚至才刚上架而已。就
啊，我有看你去虾皮
啊，对对对对，
虾皮卖书哎，很特别。
对，所以就是虾皮也卖了不少。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出版团队其实做的很多事情，那就慢慢来，慢慢来，让宣传发酵。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说以前那种轻松，你出书哇一堆人这样买的一个年代了。我连自己票都还需要打广告，你知道六月的那个校友会，我不知道自己上架什么时候，校友会我也很紧张。
赶快跟他宣传一下校友会买起来。
对，我现在直接来看一下6月16、17、在台南。我先讲一下校友会是什么。校友会就是我跟贺龙跟微笑丹尼的一个脱口秀联合演出。
对，
那这个东西我们每年都会做一档，今年在六月中开始，从6月16、17在台南，23、24在台北，7月21、22在台中。那目前正在卖票当中，我跟你讲、真的是卖不好。我就坦白讲，
很难得有人这么诚实。
我吓到啊！就是台北还好，还台北还行，可是台南跟台中真的卖不好。
可是你们在上一档演出的时候，我记得蛮不错的呀。
对，其实是几乎都有卖完，或7成8成。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次要么就是我真的太多事情同时在推。大家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到底要买书好呢，还是去不正常见面会好呢？
我到底要花多少钱在你身上，黄浩平？
对，所以我觉得好，这个本来在想说七月要弄一个不正常的期间限定 Live Park， 我先缓缓，先缓缓，
让大家荷包休息一下。
对，先让大家可以休养生息，我们再往前进哈。但反正如果你们想要听脱口秀，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说不定不知道这件事情，请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支持今年的校友会的话呢，校友会校外教学校2003年的这个版本呢 是只有我。我跟微笑丹尼还有贺龙三个人，
2023年，
对不起，显然这个撞完还是有一点后遗症的。
我想说，二十 年前你们就在演这出戏了。
对，搞得我们跟什么
好经典、啊、
暗恋桃花源嘛，这么久以前的作品。我们那个演出这次没有凯莉啦，好像 就回到我们最原始的原班人马三人版本，就这样从头这样演到尾，大概70-80分钟左右会有即兴剧跟我们正常的三个人的脱口秀的演出。希望大家6月到7月有空的话呢，有时间有钱有闲，你前面有在不正常的见面会把钱花完的话，应该是也不会花完啦。
对啊，是能花多少？哎、欸，而且很多人哎、欸、还没有买周边呢，你们钱还剩下一些些吧？
哎、欸，我们这集铜臭味好重，我一开始一直在跟大家要钱。反正想要看我哈，就是亲自讲脱口秀给你听的，就去支持校友会。那如果想要看书的话呢，不只是喜剧演员，持续买，买的越多，送我上山头好不好？听起来
送你上去了，拜托。
听起来真可怕。其实今天我们有一点点想要来回应一下，说当天录完那个不正常的 live podcast 之后，
对。
你当下的感觉，我们各自都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对，
你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吗？
我有仔细看、啊，
我有仔细看你的文章。
就是我觉得
感谢感恩，
我们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件事情满满的感动，跟很心里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那脸上那颗痘痘是怎么回事？
我这颗痘痘就是很青春的代表。哎、欸，人家你以为怎样过了30岁不会长痘痘是不是啊？啊，
你想说雨珊今天也是蛮漂亮的，还是给我抓出一个小瑕疵来？
哎、欸，但是
超多人都说你那天超美。
我那一天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我觉得我平
常报应来了，
对，我平常太丑了，我平常就是不打扮，然后有人还在下面写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轻松？然后呢、啊，下次要不要穿个睡衣？然后呢，就是戴个眼镜就直接来录了
睡衣 party。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很自在、很轻松，到很像在家里面的感觉。
明白，
就是美化了这句话，一直说我平常都没有打扮嘛。
我觉得其实那个轻松感是要有的，但不能够随便嘛。好，就我们当天也都是有认真打扮，你有认真打扮啦，我又被嫌到爆啦。就你们都说黄浩平穿这样就过来，
我觉得你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啊，反正卡米蒂我自己的场地嘛，我很常来这边，然后呢就是跟平常一样的样子来。
我有认真挑，
对对，
我有认真挑，就是粉红色那一套跟那个帽子，就是我在苏梅岛的装扮。
那你就没有认真挑，刚好还没拿去洗而已吧。
我当天好感动，我讲几个，就是如果这一集我不知道播出的时候 ，Live Podcast 有没有已经剪辑上架了？
对，
可能还没有。但是当天有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们有做一个现场配对，有5对真的有交到朋友，有上台接受我们 Dr. 情趣的礼物。
对，
啊，然后礼物交到他们手上，然后大家有拿那种台虎精酿礼盒。我印象最深刻是最后面的时候有一个。观众朋友，
哎、欸，他叫什么？10公分，
10公分，对对对，你还记得？你就是记人家长度，10公分。他说他叫10公分，他就拿出从钱包里面拿出5000块钱，就说刚才配对成功的情侣，每一对都来找我领1000块钱。
对。
他当约会基金，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什么厂商的金主啊，要来赞助今天的活动，结果不是，他就是来听的一个听众。哎、欸，
我其实当下心里想说，没关系，你钱可以给我们就好，就反正有些人走，
为什么
给他们，对啊，有些人就先走，我帮你转交这样转交。
哎、欸，但是其实蛮感动的是，我经纪人那天阿豪也有去嘛，结果他在后面他有拍到有成功的一对情一对配对的男女，他们两个就很可爱，在讨论说刚刚那个十公分先生给的那1000块，他们要怎么去花它？
哎呦！
然后女生就那边，因为女生看起来很大方，她就说：“哎，那不然我们拿着1000块，我们去约会啊？”然后男生就说：“哦，好啊。”他们才开始讨论说我们要去哪里约会，用这1000块。
我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我那天就是有立下一个誓言，就是说如果这5对有任何一对只要有办法走到结婚这一条路的话，我就会包10000块钱当成是红包给他们。
也不会完蛋，我觉得这是好事。10000块，你10000块，那我也一起。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看到周边的那个状况，
效益效益，不会，
值得啦，值得。哎，10000块钱，10000块钱可以促成一对佳偶，然后如果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知道自己的诞生是谁促成的，还不来投资一下吗？
还不叫一下爸？
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如果他们那时候，你算一算哦，一年之后。然后长大到20岁有知觉可以来回馈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已经50几了，
我们还健在，
我们50几了、欸，
是，
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就如果真的不正常这样子，下一次又办一个 live podcast， 然后又弄被配对这件事情。我们有机会让多少对情侣在这个节目当中诞生？
突然觉得很感人、欸，
其实是
我们好像很伟大哦。
但不能常做，我觉得不能常做，就是偶尔一次，这样才大家才会觉得珍惜。
我觉得这件事好处就是在那一天是不错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有配对到不好的人
啊、对对对对，之后新闻标题就会写说什么什么 podcast 配对出包，
乱凑姻缘，
乱点鸳鸯谱，
对，
女误当小三，惊呼网权吓呆这种东西。
好多资讯
啊，很怕啦。但我觉得大家乍看之下，那天我去百灵果聊了一下这件事情，我说我们的听众看起来都很可爱，
对，
不是说我们男帅女美那种方向啊，那可爱是有一种大家都是好人，
对，看起来很真心、很善良的眼神。
对啊，希望这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办
Love 的 Life Podcast，
撞完之后的后遗症Love Life Podcast， 希望可以办这样子的东西。但当天有一些那个来自小编的回馈，就包含是 Adi 也、哦、我们也很感谢 Adi， 童话也都是骗人的，他们来我觉得那个就帮我们 降低很多的负担、
欸、他们两个抽卡的那个环节我觉得很好看、嗯、很好玩，
蛮好玩的。
对，然后
抽卡来我们来回答说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欸、希望大家那个剪辑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可以好好看一下。
对
对、欸，因为通常都是只有雨山跟好评的回答、嗯、但这次是有 Adi 跟 Nana 对于性方面的不一样的回答。
但 Adi 就是很惊讶说我们两个人这样两个小时都没有喝水，很厉害。
还好吧，
我觉得是因为齁这个我们平常本来就有那种长期在录外景节目啊、哦、电视节目，不喝水主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哎、欸，你知道我们出去录外景的时候饿到是饿快饿死的那种。
你是录饥饿游戏才会饿吧？
没有，你有时候放饭时间不一定会可以正常放饭、啊哦、
是啦，
然后你说拍戏也 是，然后有要喝水是一口都没有时间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小时算是小 case。
艺人就是异于常人、哦、但当天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挖到宝，就是我们的乌马斯乌马斯小编他是一个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觉得很随和的人嘛，他当天超嗨，
我没有看过他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长袖善舞，我说来来聊天聊天，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但是他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有发现他其实点鸳鸯的方式让人家有点压力？
直接来你去聊是这样吗？
他就坐在门口那边，然后只要看到有人走进来说，来你是一个人来吗？好，那你是一个人，那你们俩来聊天。
你有看到这个画面？我还没看到這個
畫面。我们就坐在里面的时候看着电视、嗯，他就是这样子啊，哦、经过的时候来你一个人吗？来。你不要不讲话，你可以跟他一起聊天，来你们坐在一起这样子。
我们有之前来的来宾，然后就私底下就想说，乌马斯今天好帅哦之类的那种感觉，
很帅。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 team 真的卧虎藏龙，卧虎藏龙哈。在、哦、希望乌马斯，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如果真的将来就是感情有触礁生变的时候，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交友的环节。
你有一整个群组的人可以去捞鱼池，你还给我比赞啊，小心一点、啊。你这其实当天有一些提问，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在销存货，
对，清冰箱啊。
我们本来有很多的问题要回答，可是当天在聊太开心，什么问题都没回答到。
而且那天还有一点点收讯上面的问题啦，就是刷问题时候、嗯、留言刷不出来。
一定是系统问题，绝对不是场地方的 WiFi 的问题。哦、
场地的 WiFi 顺到不行。
对，场地的 WiFi 是很顺的。好，那反正我们当天有一些现场的题，我们来看一下当天大家都提出什么东西，有没有看的是跟哦，我先看第八题。
好，第八题，
因为第八题是跟当天现场状况有关。他说想对今天陪我来的男友说，谢谢你知道我想来看今天的活动，就无条件赞助，也带着我来看。哇！也想对在场所有单身的大家说，不要小看联谊活动，只要是正常管道都可以认识新的异性、新朋友，回去好好经营聊天都可以脱单的，因为我跟男友也是联谊认识的。哇！
哎、哦欸，他这男朋友蛮不错的哎、欸。
我们当天好像有我们左边。
左右都有情侣，
左右都有情侣，他们是情侣吗？还是结婚？
情侣
嘛，
对对对。
然后好像男生是你的粉丝，
对，
女生就讲说哦，我男朋友很喜欢雨山这样子。
哎、欸，而且那个粉丝他之后还有一直来我 IG 留言，因为我有 po 这一个活动文嘛。哎、然后呢，他还私讯我就说。希望那一天突然哽咽，他说希望那一天他，因为他有问我一个性爱的问题嘛、嗯，然后他说希望没有冒犯到我，他是很有礼貌的、哦，然后怕他那天讲的题目我听了会不舒服。
你看，我就说我们的听众都很可爱，
对，
都是善良的人。我们那个社团持续有人提问，也都是底下都会很客气的指出问题也好，安抚他也好，都有。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就事论事，在这个平台上面，嗯、我们一起讨论这个爱情观点、嗯
嗯嗯。好，那这个集体发生当天的。问题还有像是第一个，每次出门或约会都是我在想行程，让对方也可以提出想法，但对方呢却只会回说啊，我想不到哦，不知道，请问这是不够爱还是那如果不是的话，那该怎么样沟通呢？
哎、欸，出门约会、哦，我其实觉得蛮多人都是这样子。
反过来讲，我不知道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
但反正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男生存在，也有这样女生存在，
是一定有。
好、哦、像我，
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自己的话，会帮我女朋友把所有的行程都规划好。哦，就是会让她累的那种。不是说那种晚上让她累的那种，
让你明天腿发抖。
但我后来 比较自在，我不会说要求啊这个小时到那个小时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以前是像那种军事化的规划行程，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就是行军嘛，那种行军式的方法。那我觉得也许不是说对方好像不爱你啊，可能是对方很信任你。就觉得说啊，我不需要花动脑筋吧，就是我女朋友也会跟我讲说啊，我想就交给你咯，我就不动脑筋咯，让你安排什么的。那真的例如安排上有出什么状况，其实他也不会说什么。我觉得最怕就是都不安排，然后但出状况的时候你在那边
叽呱，
对，在那边唧唧歪歪的，那就是你的问题啊，你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没有建设性的帮助。
可是因为我觉得他说该如何沟通，我觉得有一些人不懂这件事情就是不会懂。你嘴巴讲再多，因为他都觉得可能你都做得很好，反正之前我也没有这样做，你都做得很好，那就都让你安排，反正这些景点也是你想要去的呀。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沟通没有什么用，这要教育的方式，就像你在教小朋友一样。
教育不是一种沟通吗？还是这个教育本身会用到其他的方式教育？
对，
鞭子
也没没有哦。就比如说小朋友不爱吃饭，然后很多妈妈就说哦，换各式各样的吃的东西啊，让他找他喜欢吃的。但其实最好用的方式就是让他饿。
Oh my god。那可是那在情侣之间沟通要怎么样让对方饿？
那如果比如说
双脚紧闭，
没有出去约会行程，我们今天讲好说哦，我们明天要出去约会，他就说好啊，你不规划，那我也不规划，
哦，就放在那地方，
那我们就都不要规划，等到你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觉得无聊了，你就觉得宝贝，我们明天我们都放假，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去哪里走走？我就说，可是因为我不想要查行程啊，因为我觉得每次都是我在做，我累了。他等到他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觉得好，那没有关系，我不想要再这样待在家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那如果遇到一个就是真的比你想象中还要懒的另一半怎么办？
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讲了也没有用，那你做了你也会觉得烦。那就怎么办？换男朋友啊？
显然他也没有那个需求嘛。
对啊，他就不想跟你做你想做的事啊。
那个时候就是你已经沟通过，你教育过了，还是软不动、叫不动的时候，也许他就是跟你不合嘛。因为
对啊，
你爱出去玩，他不爱，
对，
那
他就喜欢宅在家里。
你现在能够想象，假设你男朋友是一个完全不爱露营、不爱往外跑的人吗？
我其实有办法想象、
OK。
对，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不是喜欢露营的人啊，而且我本来就也不会开车啊。可是今天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生活上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有跟他沟通的，他也愿意，那我也才一起做。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我会用我自己其他的方式去进行我想要的生活。对，我
觉得两个人是独立的个体的，
我不一定要把他什么事情都拉在一起，因为我跟他还是有共同会快乐的事情
啊，共同会快乐的事情，露营、
看电影啊，或、
okay,
者、
okay.
其他的兴趣嘛。对，
然后可能就露营啊、做菜啊、打炮，
啊、
然后去到散步走走啊，
吃鸡鸡啊，
混了奇怪的东西在里面。好啊，第二题的话就是跟一个朋友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知道是喜欢还是习惯，该互再相处两三年后，显然是太急了、啊、打错他写该互，看起来像管委会写的这个公文、在相处两三年后呢，要如何啦？应该是应该如何在相处两三年之后确定到底是喜欢还是习惯？
你觉得呢？
相处两三年之后到底是喜欢还是习惯？他是跟朋友在一起，也可能没有到交往哦，
就应该有达以上蛮长一段时间了。对，所以他分不清楚，我是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其实喜欢他？
就是很简单，只要你发现，你就试图离他远一点点，或者是你消失一段时间，然后看你对他的感觉或他对你的行动有没有一些变化。就像我那时候觉得有一次，我在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前，我们都还是处在说互相彼此认识有点暧昧的那个阶段，也没有真的到多暧昧。可是那时候是我去看他表演，然后他在台上跟一个男演员就现场在舞台上面亲了嘴。对，他后来的解释是说，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去问我就聊一下这件事情。他说，因为当天其实那个亲是不会真的碰到的，是台上的另外一个演员就手一滑把我们两个推在一起。然后我当下看到那画面是有一点点心酸，我才惊觉说啊呵，应该、就是、
心酸，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啊。然后就哦，就
原来你会在意，
对，我会在意。然后他们两个会不会有什么之类的？那后来知道男生自己也有自己的女朋友，那就是演戏，那个女朋友也在同一个剧组，反正就是不小心啊，他们演情人，然后不小心亲到，那当下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对他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真的确定是喜欢。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要怎么样能够确定到底是喜欢还是习惯呢？就让自己离远一点点，或者是你去想象你有没有办法看到他跟别人怎样怎样，
还是你找你的闺蜜
啊？然后呢？
你或是你的好兄弟
引诱他吗？
对，
引诱他
又被撞到了后遗症，
撞到后遗症，引诱他哦，
引诱他
啊！爱情是这样可以试探的吗？
哦，或者是 用聊天的方式，然后旁敲侧击，就是说啊，那你有女朋友了吗？什么干嘛的？是哦，那你应该喜欢他吧？不然你干嘛每天跟他出去？
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旁观者，好、哦、来看你们两个的状态。如果旁观者就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天天腻在一起，其实没有
很
多行为。对，那还有一个方式是说，像你刚刚讲旁敲侧击，应该是找一个人去旁敲侧击他对你的想法。
对，
因为现在就是两方都没有特别的行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也许他没有那么喜欢我，那我干嘛也要这样子对他？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哦，因为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待在一起而已。
还是不能直接问吗？
直接问，哎、欸，不是，他现在。他现在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他还是习惯跟他在一起，他是不知道自己、
哦、要确认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方式，你要想办法跨出去那一步的话，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他啊，这是一个可能性、
嗯。可是因为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你跟一个朋友很好，你还是会对那朋友有想念跟依赖啊。嗯，那个感觉也很难分清楚到底是爱情还是喜欢吧。
但
在你没有在更多的加温的事情之前，
但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会不会其实真的喜欢、爱、习惯，真的分不太那么清楚，
没有那么重要，
对吗？就是重点是我当然觉得自己其实现在爱我女朋友这件事情很明确，可是过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那个感觉会不会慢慢变成所谓的变成家人、变成习惯？我们之前也聊过嘛，好，你一段关系真的能够持续稳定在一个超级热恋的状态吗？
很困难，
还是它是一个跳动的，在光谱上面不断跳动的？要一定有时有一些感觉比较淡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那个感觉比较强烈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想办法让自己了解怎么样了解啊，就是先离他远一点点的时候，那你看会不会觉得心酸，发现我好像不能没有他，我觉得这些感觉好像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可是因为你跟这个人可以相处这么久，代表说你一定有某种程度上的喜欢
他，一定是
你才可以跟他相处这么久吧。啊，
我觉得这样子哈，我不知道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以前有没有交过男女朋友，
对，
你去观察一下跟你以前的相处模式有没有一样。哦、oh, ，对对对，就是就像气象局的方式嘛，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就是这样子啊，就这个区域以前在这个气候环境状况之下降雨几率17%，那他就你就用一样的方式，就过去到底、我们是这样相处的，我们有没有牵手，我们有没有拥抱什么什么，用过去所有的客观条件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现在真的不自觉的已经进入到一段恋爱关系，你不知道。
而且如果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难讲啊。
真的吗？因为你会常常想念这人，或是你想到一件美好的事情想要跟他分享。那如果你脑中第一个都是出现想要分享喜悦的这个人、是这个人的影子，那我觉得不是就蛮明显的吗？
就是找出这几个关键的点啊。雨珊讲的是比较明确，是说不可能有人不知道，你一定有做某些事情都第一个会先想到他。那我认为是说，那也许有的人就是习惯了有对方在身边的感觉，他不会特别去追求说到底是喜欢吗，要不要下一步吗，什么就去找过去的案例来佐证自己现在的状况。下一题的话，我们迅速带一带，这个有个自己也蛮喜欢的对象，也知道对方单身，但不确定对方对自己有没有好感，但是两个人有共同兴趣，但政治立场不一样，哇，这个就尴尬了。因为他想要多走一步，又怕大家想法不合，然后来吵架，他觉得很烦。我女朋友说，她的前男友某一任前男友就是跟她政治立场不一样。
欸，我没有遇过政治立场不同的伴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其实立场不一样，在任何方向不一定是政治，社会议题的方向啊，
都有可能不一样。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我有朋友说，他的一个朋友发了一关。有关于行人，就是什么礼让行人那
种、
他就呛说什么什么行人地狱，拜托，为什么我们要去礼让行人呢、就行人又没花钱，是我们买车是我们的，他就写这样的抱怨文。然后我那朋友呢就截图之后贴在他自己脸书上面，然后就把他朋友给删掉，就说这种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就是我觉得信仰的核心价值，不仅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对社会体的信仰，那你很有可能就会决定了跟这个人你事后真的一定会有很多争吵。
我觉得很容易，本来就是对于什么事情都两面嘛，你看你站哪边。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是你要怎么去沟通，或者是避免，还是尊重。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这样子我就不要一个对象，因为你们可能只是政治立场不同，但其他地方都是你很喜欢的。
如果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不跟他往继续下一步，因为我会想要避免那个危险。你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
不觉得荒谬啊。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遇到啊，
会吵啊，
一定会吵架啊。
尤其是他到时候问你说，欸，那你投谁，你投谁，你要说谎吗？ 如果你不说谎的话，他会讲说你为什么不投我投 我支持的候选人。你看最近看那个人选之人，你有没有看人选之人？
我还没看
人选之人，就是你看大家所有人这些，你支持他支持谁，他支持谁，这些东西每四年，尤其是台湾每四年每几年就来选举一次，你每一次选举你都要跟他吵一次这个政治立场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政治立场不同，其实应该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有关系。都跟这个哪一个颜色是有立场有关的，
对、啊、
那就会一直吵架。
我会觉得说你真的要跟他对方在一起，那你就该讲的就要讲。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对方，你只是担心政治立场不一样的话，我觉得你就试试看跟对方在一起看看，但是有可能之后会受伤。
还是说
你
可以先
每四年那一段期间，你就是跟他分开，对，
先出国旅行一阵子，
对对对，准备选总统了，出国旅行，然后准备选议员了，出国旅行
这样，
对，就这段期间不要待在台湾，你就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在想，因为我有遇过一些人是对于政治立场，他不是绝对的那个颜色，他那个颜色不是说哦，他说什么，他就是完全跟他一样，他可能是对于那个政党有某一件事情，他觉得那个立场是他相信的，或者是他认同他们的观点，所以他支持那个政党，他而不是那个政党做了所有事情他都是全部都接受。
他会这样讲说政治立场不一样，应该就是对方是很明确的某个颜色、oh. 就是那种照单全收类型的。我打了个嗝，突然间讲这件事情，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会去避免啦，如果发现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的话，就避免吵架比较安心一点点。然后下一个是对于单身男性结扎这件事情怎么看？单身男性结扎就是带了一个保险套啊，但是结扎目前也是有技术是可以再打开的、啊。
男生的可以，
男生的可以，对对对，
女生的好像没有办法。
对啊，他现在问的是单身男性的结扎这件事情呢、啊，就如果你是本身在性上面本来就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我在刚刚想的比较淫乱嘛，不能这样讲，
比较容易播种。
哎嘿嘿，对，你会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性伴侣哈、哦，就也许是不固定之类的，结扎也许是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的一个方式。那单身男性结扎的话，你想做就做啊，反正还是可以打开。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但好像还是可以打开的。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因为还是有听过网络的传闻是说结扎之后可能会影响功能，所以有一些人就不这样去结扎、嗯，但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那不然就先存起来啊，卵子可以存，精子我不知道。
精子可以存啊，
精子可以存。那就是先存起来嘛，你就买个大
冰箱，
冻在自己冷冻库，然后有朋友来家里吃布丁，然后把它吃掉。
加炼乳
无妨啦，我觉得你想要去弄就去弄，就是保护。如果是，但我觉得想要好奇的是，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人跟你讲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你决定要结扎吗、
但是如果我觉得是你是担心结扎之后可能没有办法有后代，就像豪平讲，你去存精子、你就结扎、你就再也不用打开了，也不会怎么样。
Maybe 我不知道，但是也这个我们多做一点功课再来研究、然后下一个是说，当天早上母亲节快乐，请跟马克信箱合作。
都是讲爱情的，
找机会找机会、
好，那下一个是自己快三十，个性比较早熟，跟同年龄异性交往总是觉得沟通起来很累，都在照顾人居多，想认识年纪比较大的男生，但往往理想的都已经结婚了，虽然知道心智跟年纪不成正比，该怎么认识比较成熟稳重的人呢？
怎么认识成熟稳重的人怎么办？雨山都那个专吃年下男，遇不到成熟稳重。成熟稳重的人可能会藏在什么地方？
成熟稳重的人，我觉得要看兴趣方面，来去找这类的人。
你就去酒吧那种，而且是高级的，不是那种什么夜店的那种
哦、
就是，
可能什么私人会员制的那种。
对对对，去那种高质感一点的地方，就去得了那种地方的人，他可能相对经济基础可能比较雄厚，贵一点的地方。
可是有钱的人并不代表他就是相对成熟稳重啊、如果他是天生家里就出生就有钱呢？
那只能相处啊，那只能相处看看，还是变成说不正常？下一次我们就办高价版。一张票3500块钱，
可以耶。
到底这次就赔多惨，又想把这个钱从那边捞回来。
我们这一集真的铜臭味太重了。那我觉得如果要认识比较成熟稳重，应该是就是找兴趣方面的吧，比如说好难哦、喔。
打高有人讲要打高尔夫、
打高尔夫，
然后或者是说平常有在玩车吗？ maybe
喜欢研究咖啡、品咖啡、品红酒的人、就是对于一些东西喜欢研究类型的、知识类型的、是不是就会稍微成熟稳重一点？
我身边朋友那种喜欢喝咖啡的，有在研究咖啡的，看起来确实都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因为他们都需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
自律，
对，
自律。我不知道是你 身旁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辨别？我觉得成熟稳重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可能自律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嗯，啊，我们现在身不由己哈，每天晚上两点钟睡觉，早上八点钟、九点钟起来，睡没几个小时，我们已经身不由己了。但是如果是一般上班族的话，他的生活自律，他就不可能会几晚睡嘛。你整个气色应该很明显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
或者是你跟他约会的时候迟到这件事情，也，是自律吧？
没赛哈，
对啊，
就自律。
如果早熟的人、成熟的人，我觉得他就在这个细节上面会很注意。
对啊，成熟稳重的人怎么认识哈？就交友软体把那个条件打清楚就好。你既然就不喜欢同年龄的，你就全部都设，你说自己快三十
岁，
对啊，就设五十，可能有点多了吧？就对，但是也可以，反正你就设定四十岁以上，只有三十五岁以上比你大一些些，总是可以把它筛选出来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说，一定要选一个的二选一，请问你宁可你的伴侣一天看十二小时的 TED Talk， 还是一天看十二小时的？TikTok 啊，一个是那个 TED 演讲，另外一个是这个抖音短影片。我宁可我的伴侣，我一定是选 A 的耶。
我也一定是选 A 的啊，因为大家都说现在看 TikTok 都很没有营养。
但看十二个小时真的不会瞎掉吗？
看十二小时 TED 也会
瞎掉了才会爱上你。
可是看 TikTok 看十二小时也是会瞎掉啊。
但至少说 TikTok 就也许 maybe 不用听的，就是用看的。不是用看的，我在讲什么？对不起，撞完车。就不要用看的，你用听的，就是可能这样慢慢这些资讯就会进来。那你一天听十二个小时，但到底哪来这么多时间？你睡觉睡八个小时，现在四个小时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一天他都看十二个小时 TED Talk， 那他会不会他这个人个性是属于没有那么的
有趣吗？
有趣，对。但是这个也不一定，
怎么了？爱看 TED Talk 爱到你了？
没有，但 TED Talk 很棒，好不好？但是有一些可能也是比较轻松的内容啊，对不对？也不好说。
我的话，我会觉得选 A 啦，哈，不是说那个抖音怎么样，但是我真的觉得 TikTok 看十二个小时是偏多了，真的要选一个就是 TED Talk 哈。
如果真的是要比较有建设性、然后成长的话，
对。
当然是 A 啦。
好，然后最后一个是说，你相信一见倾心吗？欢迎认识 IG AYHC 六。这应该可以念出来吧？应该没差吧？
可以。
A Y H C 6206哈，这个我就讲出来了。
他是不是想要趁这一波涨粉？
当天那天，对，我要检查一下。如果说是那种什么粉砖之类的，又来给我骗流量，你先往下看，然后我们后面今天要聊的主题
好好好，
反正我们那个问题差不多问到差不多了。希望是大家之后如果我们还有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欢迎多多的来，然后我们会尽可能把大家的问题都念出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后面小编跟我讲说，今天要清理一些之前很久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们有办法清吗？我们光前面这个几，光这个八九题，我们都讲这么久了。
对啊，有那个二月的，我看到，
是吗？是个人账号、
他是私人账号，对，
所
以你要追踪他。反正大家自己去加好友，如果他愿意跟大家见面的话，
就是他问的问题就是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对，你就直接加他朋友去问他这个问题。我现在看到那个日期吓到，二月。
现在已经五月了，
现在已经五月了，一、二、三，好四啊，我们都看什么三题，因为都很蛮长的，
好，
主要都蛮长，我们好好慢慢聊一下哈。各位，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主题，今天就在聊我们收到各个不同来自我们听众的信，
听一下有没有自己的信啊？因为好多人其实都在等待我们念他们的信，對對對，
说不定那个他们的伤都已经好了，
真的都已经交下一任了，孩子都出生了。
好，二月七号哈，这个
二月十七号撞完之后后遗症。
天哪、怎么这样子啊？二月十七号凌晨三点钟，张志成吗？刚告白完，哇，三点钟刚告白完，哦，这一篇是一个蛮。他把它写得很像是小说一样，我们要用那个文情并茂的方式把它念出来。
但是他这个标题是说、一封来自热腾腾出炉的心碎男孩的信，热腾腾现在冷了。
看起来是一个有伤到的人哦，
真的
有伤到的哈。先谢谢雨山豪平看我的信，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因为这个时间找不到醒着的朋友情绪勒索，所以只好寄信给豪平、雨山你们。希望未来有朝一日我的信能被念出来，也希望那时候的我已经收拾好心情向前走了。我跟方小姐是在 Tinder 上认识的，最一开始配对成功的时候聊得很不错，之后也交换了 IG， 而后来我们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 IG 上聊天。
第一次见面是约在他学校附近的一家居酒屋，他因为还有打工，所以到九点才有空。我提早到店门口，所以就在店门口等他从打工的地方走过来。我们都没有见过对方，所以我一直在巡视附近的路人，到底他会从哪个方向来呢？最后他出现在斑马线的对面，因为红灯，所以他不能立刻过来，我就只能站在原地等他了。心跳实在好快好快哦， 等到距离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哦，觉得真的好正好美好可爱，我就立刻沦陷了。我先是夸了他，就算素颜还是很漂亮，然后我们就进了店里。
等一下，这如果看到他素颜，你可以直接讲，哎，你素颜还是很漂亮，可以这样讲吗？会不会人家其实有化妆？
但是他会很开心啊。
真的吗？
哎，你觉得我有化妆，但你觉得我素颜，代表说你觉得我气色很好，很自然，哦，不造作的感觉。
这应该不是Tinder的业配吧？因为讲Tinder让认识，然后
把撕烂这个信。
认识好正好美好可爱。我其实很少来居酒屋，我又不想在他面前失去形象，所以我就一直问他想吃什么。哦，他超会吃牛舌、松板猪、生鱼片、鸡肉串、羊肉串、美酒跟啤酒啊，这其实是居酒屋的业配。然后一边吃一边聊，我就慢慢认识到他是谁啊，他是读护理系的大三学生，而且听他说他前几天才刚分手。他也谈到很讨厌Tinder上的男生很有目的性，还有很多基本资料的交换。可能是酒精与心动的关系，我很少接话。聊天会有一些尴尬的顿点，或许是他很怕这种尴尬的转场啊，尴尬的尴尬的停顿啊，对不起，我刚或许
哪里有转场这两个字，
我开始有幻觉了。或许是他很怕这种尴尬的停顿，所以他很快就接到下一个话题。差不多吃到一个阶段，我们就结了账走出店外。他要回到他在捷运站旁边的租屋处，那我要回捷运五个站距离的家，所以就两个人是就马上分道扬镳哈。我们两个走到捷运站，在出口地方寒暄了几句，我对他说：“好晕哦。”“
是什么晕啊？”“
头晕啊。”我没有多做停留，就进站上车回家了。刚才是一个对于说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报备。我头晕怎么样？就是头晕。然后我在 IG 讯息告诉他说，我今天话这么少是因为有点紧张，也有点醉。我说谎，其实我心动了。
到了家梳洗一下上床睡觉，哇，一切都像一个美梦一般，太美好了。又过了一周，我们又约了在他家附近的公园吃咸酥鸡。他告诉我他跟他朋友都会这样在公园嗑咸酥鸡喝台啤，这次的状况就好很多了。我猜啦，丢接球都还算正常通畅，最后是因为他尿急而结束。
又写通畅又写尿急了，我刚眼滑过去想到哇，进展这么快啊，
真的。
然后
第
三
次又是另一家居酒屋，接下来就遇到过年他出国去玩，所以也见不到面。接下来第四次，最近的一次，我邀他一起去看灯会，但一出站就被人潮给吓到，于是我们就改去看电影。
二月的那个灯会，
原本打算在看完灯会的时候跟他告白，但灯会没看成，电影还看《灌篮高手》，因为剧情是全国大赛，还有宫城良田的自我成长，完全不是浪漫或是感动的气氛，根本没有身体接触的试探环节。电影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搭捷运回去，他靠着窗户一直滑手机，我想今天肯定是没办法了。他的站先到了，问了句要不要送他回家，他说不用。我们挥挥手互相道别，我坐在捷运车厢看他离开。虽然告白本来就是应该看场合看气氛，但心里仍然觉得没有达成目标很失落。
然后就在刚才的2月17号凌晨2点19分在讯息上告白了。我原本很坚持要当面告白的原则，但我还是忍不住，因为我想到各种期限各种时效，接下来就要开学了，他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在新竹念书，他在台北念书，我会很忙，他会很忙，所以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见面，这让我压力很大。要是他在这期间认识其他比我好的人怎么办？他真的好棒，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可想而知他拒绝了，他只是把我当朋友而已。
不过这样也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我再也不用时时刻刻想着他，放他一马也放了我一马。不过至少我还是占他便宜的，因为两张电影票是用他的卡刷的。原本想说
撕得这么快，太渣了，什么东西。
他说原本只是想当做见面的借口，又好要再看什么时候的时候再请回来，不过就这么慢慢的淡了的话，我也赚了一场免费的灌篮高手。我不是认真的这么想，你就是，只是希望这么流水账的故事有一些笑点，希望雨山豪平最后能在此大力吐槽
垃圾垃圾
吐了吐了
啊，吐了撕了，对不起刚刚同一张，好在我撕了这个上面那一张。反正他感觉上就是那个时候他告白完之后有点自暴自弃啊，就想说，算了，反正老子也是赚了一场灌篮高手。他说请原谅我省略了很多细节，包括但不限于啊，工程师是吧，方小姐的回复速率 不经意的肢体接触，闺蜜对我的劝阻，自己在夜晚啃食自己的焦虑。等一下，闺蜜对我的劝阻这个细节好像蛮重要的。
对啊，为什么闺蜜会叫你不要呢？
对啊，希望未来听到这份语言时空胶囊的我，记得把备忘录所做的所有方小姐笔记删掉，不然很丢脸。再次谢谢雨山豪平读我的故事，我爱你们两位，我爱所有投稿的听众粉丝，有你有我，我们一起打造了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这个心灵的绿洲，我由衷的感谢。
他说心灵绿洲，
感谢，这个感动呢。但是
的，
到底他跟方小姐是什么样的状况？等一下，前面这样叙述，你手上有完整的稿子？因为我已经都撕掉了。
他真的很喜欢他，在意他到连他回复的速率他都会记下来耶。
对，可是他前面感觉上好像是蛮有机会的啊。他有任何肢体接触吗？我看一下我的撕碎的那个东西上面有没有写。
没有肢体接触啊，完全没有啊。
就是
他就是一开始
约出来个四次左右，三次四次，
然后一起都是吃东西，然后呢还有遇到过年，所以蛮长一段时间。
你有看那个人选之人吗？
还没啊，还没。
你知道就是里面有一对，我也不讲是谁，反正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男生女生这样子，然后慢慢的认识，互有好感，慢慢认识，结果女生其实很主动，女生在喝酒喝到差不多，手就直接摸到男生的手上。嗯，你刚刚是不是想说，你刚才表情就是手摸到男生的什么？那是一个普遍级的一部影集。
我想说这么快啊？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你在那个酒酣耳热之际，然后女生就这样手牵过去，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是。
那你觉得这个方小姐到底对这男生有没有好感，还是她是慢慢觉得，好像这男生要么不喜欢她，要么就是。他真的就是对他没有意思。
没有，我觉得他们至少出去过四次。那如果我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对你这个人没有感觉，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就去居酒屋哦。那我再对你没感觉，我就不会有后面的三次了呀。那一定是你后面有做了什么让他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继续。
你上半张借我了，我刚撕碎了。
我觉得可能是你在这中间你有做了一些可能让他觉得降温的事。
你看他们是一起约在附近的公园一起吃咸酥鸡耶。
对啊，
就是那种很私密的两个人一起的那种时光，
很 normal 的生活日常。
然后过年出去玩，然后一起要他一起去看灯会什么的。就如果今天真的对这个男生没有兴趣，怎么可能会跟他一起出来？
对，
除非他是真的，
而且这么多次。
对啊，除非他是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看起来也不像是 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因为吃咸酥鸡这件事情好像
可以不要
两个人自己共同的回忆。
对啊。
怎么说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在什么点？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省略了一些细节？那为什么闺蜜会提醒你？
这个不经意的肢体接触，我觉得你的这个省略的细节才是让我们觉得，就都过半年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没关系啦。
你省略这东西，感觉才是线索，才是重点
啊。对
啊，
闺蜜对我的劝阻，为什么闺蜜要劝阻？是她的闺蜜还是你的闺蜜？什么？你给我们这样留了一个大胃口。
对啊，
吊这个胃口。我跟你讲，说不定啦，就是。他可能认识到这女生的闺蜜，然后这女生的闺蜜就劝她不要告白之类的。因为也许
他可能知道这个女生没有喜欢她。
对，因为也许这个闺蜜就知道是这个女生把这男生当成朋友在看待。
还是这个女生她确定她没有男朋友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知道是没有男朋友的。而且如果有男朋友，因为她不是说一个在新竹一个在台北嘛，然后她好像住的地方有没有男朋友这件事情应该不难发现才对。
不一定，因为你才约会四次，你等于只见过四次的面。我这中间我也可以让你不要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如果刚刚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话，她的闺蜜来告诉你说不要跟她交往，就是你不要跟她告白，会不会就是知道她有一个没有处理完的感情？
还是说这个闺蜜对她有意思，又多了一个支线？然后自己在夜晚啃食自己的焦虑。我觉得如果这个
你可以啃闺蜜，
如果这位同学就是你想要跟我们分享更多细节的话，你可以把那个你省略的细节一个一个一五一十的写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定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完全彻底的走出来了。
对，那你搞不好自己也发现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方小姐没有跟你继续下去。
对 啊，说不定这方小姐其实也没有完全的不给你机会哦，就是有给你机会，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等等，
你没有抓住哦，
都有可能。来，2月18号的这一位网友叫做 Fab， F A B Fab， 一不小 小心听你们的节目也快三年了，每次听你们节目完都会对爱有新的观点，并且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当时的问题，真的很喜欢你们。接下来想分享的故事其实已经过了一阵子了，但还是想分享给你们。哇，才过了一阵子，然后我们念又过了一阵子，大概过了一年吧， 好大一阵子啊。刚升上大一的时候，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前任，怎么又是交友软体？大家
哎，现在很盛行哦。
对，而且都好用哦。这个我觉得真的交友软体多多找我们业配。他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也因为他积极的追求，所以我们认识一个礼拜就在一起了啊。前面那一位先生真的是，哎呀，你看这个，
哎呀，学学人家，叫他 Fab 教一下他吧。
Only one week, seven days 啊，你知道吗？啊，一开始只是抱持着在一起看看，想要有人陪，所以才答应他。嗯、但因为他的开朗。爱分享的个性，我这个摩羯女就被这个母羊男感化了，渐渐的对这段感情认真起来。从一个礼拜几天吃饭过夜，到每天去他打工的店报道，到后来几乎每一天都住在他家。他跟他的家人是一起住的哦。哦，哎、哇塞，这个
很亲密。
如果我今天我跟我爸妈一起住，然后我女朋友来家里住，而且是一起住，是同居的状况。这些事情，这个可以吗？
我觉得男生如果是女生来男生家里住，嗯，好像还好。
男生过去住，可能就传统价值上面 有一点点怪怪。可是女生如果是我爸妈，
我爸妈都说不行，因为我之前就曾经就是去男朋友的家里住，就是
一天两天还是
一两天的那种，
一两天都不行。
对，然后可能就会放一些自己的换洗的衣物在那个男生家里，但那个男生是跟家人一起住的，
有时候是会担心说啊，你要跟人家讲，你这样哎，搞人搞料啦，
对啊，打扰人家，然后或者是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很好，让人家对你印象不好，
表现没有很好，所以儿子啊，晚上声音都小
小的，声音不好听啊。不是，就是
我
只有一种可能性，
只有一种可能性。这位母羊男，他可能比较有钱，然后他家里的那个房子是大的，所以爸妈不在意。就是有一种可能性，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往下念。
因为像我之前去住男生家里，我妈妈就会说、嗯：“你为什么要去住男生家里面？”
为什么？那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说他是我男朋友，为什么不能去住他家里面？哦、我妈就说：“你可以去，但不要过夜啊！啊，这样子不好吧？”
就是去，但是不要让你住在人家那地方。對對對，那我觉得一般家长都是想说啊，不要给人家打扰啦，
对对对，
这样子。好，然后往下的话讲说，我们总共在一起的时间是两年，这中间历经了两次的分手复合，分手复合。当初之所以会答应他复合，是因为相信他的承诺。哦，虽然我很喜欢他的坦率，也很喜欢两个人有话直说、不拖泥带水的相处模式，但当时他是一个餐饮系研毕生，对于课业没有积极的态度。那问他以后想要做什么？每个月的答案都不一样。哇，虽然我还没有一个明确想要走的未来目标，但我一直以来都很努力，不管是考证照啊，参加比赛，因为我是商学院的、嗯、哼，总之我会觉得两个人没有一起努力的感觉。一直以来我真的看不到我跟他的未来，这些事情我也有跟他说过，所以当时的承诺就是啊，他会努力认真向上什么的。
复合
你也被撞到了一下。
复合之后呢，老实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他努力在哪里、又或者是说他觉得多做几份工作就是他所谓的努力，但我所谓的努力是提升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一直做劳力活。希望他多多看书，或是多问他哥。他哥哥跟他朋友开了一间餐酒馆，但都是说好却都没有做。我真的不喜欢答应了又没有做到，可是又基于平常相处起来既开心又不影响我跟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跟他分手，却也没有想要跟他走一辈子的决心。直到去年暑假的某一天，可能老天爷给我机会吧。那天我要续房租的租约的时候呢，从桃园回到台北，因为疫情远距离的关系，所以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陪我到晚上10点多，当我还在回桃园的客运上时候，他跟我说他在家了，准备要睡了。我就回了他早点睡哦，这中间也没有再传讯息给他。直到我回到家洗完澡躺在床上也要睡觉的时候呢，我不小心点开了前阵子刚收起来的Zenly，
对，这个好像关了，我记得。
哦，发现他的定位卡在西门町，而且其实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这个时候，女生的第六感就开始响警报，哔啵！我传讯息问他为什么他在西门町，一开始他也不承认。在我假装知道一切的时候，他就承认他刚刚跟女网友去酒吧喝酒。并且去了女生家，而且该弄的都弄了。
他承认呢、欸？
对，他讲得很坦诚的话说，但就是要进入正题的时候硬不起来，所以他就回家了。对我来讲，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两年了、但因为两年了，对我跟他来讲呢，都是最久的一段感情，还是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就打给他， 电话的另一头他哭得比我还要夸张。
怎么办宝贝，我硬不起来、
欸、是哭这件事情怎么办怎么办。他说他真的不希望我不在他身边那么久，又说他因为其实我跟他说过未来这件事情让他压力很大，就是为就是要考虑未来这件事情让他很有压力、嗯、还有我的家人，我的爸妈不喜欢他。
OK，
知道的当下其实是有点错愕，说起来好像有点太冷酷无情，但当下我才发现自己浪费了2年的时间在一个抱怨全世界却不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的人。
这2年我一直站在他这边包容他，偶尔提醒他，是真的该让他痛一次才会真正改变了吧。分手后我其实隔几个月就和现任在一起了，但在某天晚上我接到他从他家打来的电话，他也是一样很开朗，跟我分享现在的他在做些什么，还有为分手后仍然试图想要挽回我做的那些不好又激进的行为言语道歉。从那之后他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了。现在看待爱这件事情其实已经不单纯只有靠感觉了，希望对方能够有上进心这个条件瞬间变成条件中的前大三项，这也是会跟现任在一起的原因其中之一。对于这段感情偶尔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感慨，毕竟以后能遇见像他这样坦率不耍心机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只是现在希望他也能够跟他的现任过得幸福快乐，能够在保持初心下也能够达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谢谢你们看到这边，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想了很久鼓起勇气的一次，祝幸福健康 Fab。
嗯，我很好奇他那个条件中的前三大项还有哪两项，还是说就是前大项就是要有大项这种烂东西前三大项，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有上进心这个条件会列在前三大项其中之一，那例如说可能是有上进心孝顺这种东西吧。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他接触了一个转换期，嗯嗯，就是你从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到后面你考虑到了，其实面包也是必须得兼顾的，嗯，因为前面你可能只爱他的真，爱他的冲，嗯，然后爱他的善良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现实层面没有办法顾虑到。
但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生时期的恋爱都没有办法支撑到，很多没办法支撑到出社会。
对，
就你真的要出社会，你不用去担心，你唯一生活当中要担心的事情，原本只是考试考的会好不好而已，然后后面就是吃不吃得饱啊，穿不穿得暖啊，这些东西，房租、房贷、车贷、水费、电费、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哇，你就开始觉得说，哇，原来在一起这么辛苦，
原来不是我爱你就好了。
嗯，我前阵子刚好有一个朋友，女生朋友，她就是跟她男朋友分手，原因就是因为她觉得男朋友不够上进，这跟这个状况很像。然后男生就是蛮常在打手游啊，就是我们可能一群人出来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也是在那边
玩手机、
打手游、玩手机，那甚至是就觉得好像那个男生自己本身不是没有成就，但就是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女生的成就可能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往前进往前进，他就有时候会讲说、啊、你这样子到底在干嘛，就是觉得说他应该要上进一点，做一点事情，不要总是我在前面回头看着你。但是这种行为这种说法有时候给男生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
是有很大的压力啊、嗯、因为你看哦，这个男生到后面他去往外找虽然是不对的、嗯、但是因为在这段感情里他跟你一起他就完全的没有做自己了、嗯、他虽然说你跟他一起的时候有开心的地方、嗯、但他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是不开心的、嗯、因为那些压力的关系，因为你把他变成一个
我看到你我就会想到
那些压力，
对，我看到你就会想到说你告诉我说要上进要努力，
对，你家人不喜欢我，
我就没这么快啊，我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事情啊。
对啊，我也不是不努力，可是我没有像你一样的步调、嗯、但是没有跟你一样的速度，你可能就会觉得哦，我是不认真的人，我是不上进的人、嗯、对。但是呢女生这样讲也是没有错，因为她看到男生就是这样，那我只能说这个阶段就是不适合对方，你们就是让彼此开心过了，嗯，那你们阶段性任务达成了。
对啊，就不一定每一段感情真的都非得要走到最后，
对对对，
就是彼此其中的一个章节。而且我觉得 好在是他现在已经跟现任在一起了，我不知道状况如何，要不然我本来想说还是你去跟他考虑一下，跟他哥哥，因为他哥哥看起来事业有成开了一间
餐
酒馆蛮厉害的。好，那反正就是两方都互相承诺，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最美好的，前面听起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最美好的环节就是分手之后那一段时间他打电话来跟你道歉和解，没有勾勾顶就离开、嗯，他可能有想要 挽回，在这段期间想要挽回，可是也许这段期间他发现 我到底在干嘛，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我告诉你说 对不起，我不应该做这件事，然后挂断电话消失在他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他最后这个男生做这个行为是谢谢你在这段时间教会了我这些事情，你告诉了我这件事情，你让我变得更好了。
对啊，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不是谈恋爱的感情了，对，那接下来也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了，谢谢你前面的帮助。
我觉得你很幸运，就是这位 Fab 同学，就是你很幸运，你遇到了一个没有让你这段感情变得好像是完全浪费掉的一个人。
就这个人，我会觉得很后悔。
我相信你在分手的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早知道就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就说哇，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这通电话也许他的意义是代表说你真的对他造成了某些改变，而他也确实感谢你对他带来的这些改变，请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去让自己下一段关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当中大家听完也许最美妙的地方。
他其实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想要伤害对方的地方，然后到最后他们两个也是互相祝福，
就是在不对的时间点遇见了彼此，但度过了一段时间是开心的，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结束的也很漂亮。
而且因为 Fab 在前面写他的时候还是觉得他写这个男生是有点闪闪发亮的呀，他还是有觉得哦，我记得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他，
只是很可惜啦，好在这个也许那段期间不够那个，没有展现出足够上进的感觉。
对对对，
好啦，今天最后一题，这个是高雄王小姐歌行的翁修假啦，
翁修假
好评雨山，你们好，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之前就有收听过几集，那这阵子因为 YT 演算法让我更有机会可以点开来听。我和我的另外一半都是女生，已经交往约两年，我在桃园，她在台北，因为桃园太无聊了啊，桃园的人麻烦回答一下，
桃园哪里无聊了，来出来讲。
你讲现在讲三个大家觉得好玩的景点。
我上次有跟你讲那个桃园神社啊，就是台湾唯一一个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古迹，神社古迹。
但前阵子好像在吵说那个什么分灵已经被请回去了。
哦，是吗？
请回去日本了，就只剩下那个古迹本身。
但是古迹在的话，那个建筑物还是很值得去开看。
听说周围好像蛮多那种市集，就是有时候周日会有市集。再来两个，不行，不能让人家讲说桃园无聊。
之前那个熊色蜡笔工厂啊，
熊色蜡笔工厂。
哎，蜡笔工厂很好玩。
我可能有去过，我刚刚笑不是说这地方没怎么样，是我想，我好像有去过这地方。
对呀、啊，
综艺《三国志》的时候去那边玩过游戏。
对啊，而且你看桃园有很多的大学，
那蛮酷的，
都很多很漂亮的大学，然后学校里面就很好玩。
我跟你讲，桃园其实很多地方好玩在哪里？还有很多观光工厂。
哦，对。
我为什么都知道？你只要有准时收看《综艺三国志》，我们一天到晚在桃园的各地观光工厂，还有各个不同的公园在那边玩。
我以为是因为现在宝贝是大溪人。
哦，没有没有，桃园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远。
对，
就是说我们还是时不时要回去这件事情是比较辛苦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桃园像大溪，我喜欢大溪老街的那种风味啊。
我那天去大溪老街，发现人超级多，生意好好的，而且那个转角的阿伯豆干超好吃的。
哦，那个老阿伯豆干吗？
对啊，
这好吃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所以桃园没有那么无聊哈。我突然忘记我们要讲什么东西。
他说，因为他说桃园太无聊，所以他几乎都是去台北找他约会。
好 ，OK， 好，先证明说桃园没有那么无聊。来，下一个说，我目前遇到想要询问的问题如下哈，他很喜欢帮我预想法，可能预先设想东西吧。像是因为我们约会都是约在台北，他认为说我会觉得说去台北花很多钱跟坐车时间，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他想在家休息，所以那天他就取消原本的约会行程。结果呢，我就约了朋友出门，他后来知道我和朋友去台北，很生气。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我都打算去台北了，为什么不去跟他约会？他认为他是贴心，因为想要帮他省钱嘛，才说假装说他想要休息。我认为他就是想要休息才跟别人约了行程，他怪我读不懂他的暗示，还说我太直男。或许我是像在直男行为那集说到的，对情绪反应比较不灵敏的那种人，而且我确实也不太会读懂情绪，而且也容易误会情绪背后的想法，把撒娇误会成生气之类的。但说实在，我又不会通灵，我向来有什么想法都是直接的说清楚，还被觉得很鸡掰不懂婉转。想问有没有办法委婉的沟通这件事情呢？问题大致上是长这样，希望好评女神有机会帮我解答，祝两位身心健康平安顺利。
怎么办呢？怎么办委婉的沟通啊？我觉得多想一下这件事情，这讲的简单，但是要多想很困难。我像我女朋友嘛，这女朋友有时候之前我们会吵架，但她有时候讲说，我吵架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直接来抱我嘛，你就撒娇就好了嘛。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我记得她那时候在门口生气，然后我就 蹲在门口那边，我就学阿熊，就学猫的喵这样一声
打他。
他就说你干什么起来。就是觉得哎、欸，你不是说撒娇就可以了吗？我想说我就做一些那种小那个小那个怎么样小男朋友会有那种撒娇的行动，就没有没有没有消气，
没有，你这个撒娇行为做错了，
真的假的？我就是、
他就已经明示你说我生气的时候你就来抱抱我就好，他想要的是那种霸气总裁，
霸气的抱吗？
对，就是把他头捂到你的胸里面说宝贝没事的，对不起我刚刚做错了这样子，他想要的是这种霸气被抱的温柔感觉，
他已经明确
讲出来，结果妈你给我在那边装只小猫咪，
我在学猫叫。
对。
我们一起学猫叫。没有，不是因为他就很喜欢猫嘛，我想到当下那阿熊就走过去，我
就蹲在旁边。你脑袋是装什么啊？这么聪明的人还在那边
咖啡包倒在他身上。就我觉得啦，像男生我真的是为这位高这不是男生，高雄王小姐啦，男这个女生也有这种所谓的
直
男行为，直男行为，但其实这种直男行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也不是所谓的直男不直男，就是这就是人，这就是你的个性。
对，
我有时候也会帮我女朋友想很多东西，就是想说啊，既然你今天这样这样这样子，我可能会在脑中想了5步10步的内容，然后回馈直接做到做给他第11步的那个结果，他就会不了解为什么要做11步。我说哦，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都设想完了，那可能我在做这些设想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跟他沟通，所以他并不知道到底这个选择是不是可以信任的。
没有，因为像是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有这种通病。
你说我跟你两个人都有这个毛病，
都有这个
帮另一半想清楚，
因为我们是属于很爱思考事情的人，然后我们会认为我们在脑袋里面的经过这些思绪的回路里面，我们已经做了最正确跟那个风险最低的一个判断了。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哎、欸，我们很贴心，都帮你想好了，你也不用想，没关系，你也不用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了。像我之前买车的时候呢，我们露营的所有的配备，因为我也是思考非常快的人，所以我在虾皮上面买东西的时候，我是比如说我知道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全部都做好功课，而且我都已经货比三家了，然后呢，我全部都直接一次买好。
哦、所以他可能会问你说你为什么买都不跟我沟通，你买这个东西怎么没选，
因为但是我会觉得我已经全部帮你弄到最好的配备了，而且你都不用做功课，我都帮你弄好了，然后他就丢了一句给我说，可是我也想要知道你买什么呀，可是我也想要跟你一起讨论啊。
哦，我觉得也许有一些人的想法不是说他不一定真的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他只是想要参与选择的这个过程。
对，
然后我们就可能想太快，我们把他剥夺了，把这些过程全部都剥夺，他就觉得说，那我好像都没有出到，没有尽到什么力。那虽然像前面我不是有一个网友刚刚有聊嘛，就是说现场的东西，他说就是怎么样，就是对方都不规划行程，那只有我在规划什么的。那也许如果今天让他觉得说规划行程这东西其实很好玩，他也愿意参与。下次你没找他规划，他可能说不定就像现在这样生气了。
对，你为什么不找我一起，我也想要吃什么，我想要玩什么耶。
希望说这个高雄王小姐她的另一半啦，就是多体谅她一下下，其实她你就是跟她讲清楚就好，你不要帮她全部都设想好之后跟她讲最后一步，那她也许就会中间漏掉什么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她怎么会这样做呢？其实也不过就是因为你忘记跟他讲，你没有跟他说清楚的关系。
对，而且你全部都先帮他想好，因为你看哦，他的女朋友是觉得我很贴心哎、欸，我怕你花钱，我觉得你好像认为很花钱，所以我先把行程取消。但真的，王小姐她不认为啊，我觉得花这个钱很愿意，很值得。我上到台北去见到我最喜欢的女朋友，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自以为的贴心。那我对我来说，这个其实就是另一个方面的自私。
你觉得这有没有一点像情绪勒索？就我已经这么贴心了，你怎么没有做到我要做的事情？
对，
我觉得两方
都我都帮你想好了、欸。
对啊，两方都有一些状况啦。那但是这个，但我也不可能叫高雄王小姐就回去跟她另一半讲说，就是你要讲清楚啦，你为什么不讲清楚什么？那
可是不会啊，我认为这是对的。
好，
就是你们现在应该，因为像是这个人他听不懂他女朋友给他的暗示，那就请他女朋友以后不要用暗示的方式
明示。
你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听不懂，对，因为我的想法真的就是偏简单的人，你以后可以直接跟我说嘛，
就告诉他说你真的是需要帮助，在这部分是需要帮助，
对，或者是你可以问问我啊，因为我不会觉得来见你很花钱很麻烦啊。对，你为什么要委屈你自己呢？你应该也很想要跟我见面吧。
对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就是他最后不是问说有没有办法委婉的沟通这类事情，我觉得你不要特别去学一个委婉这个状态，你自然当你发现你直来直往， 你可能会一直碰壁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修正一些东西。就像你刚前面讲的嘛，就是让他饿，你让他去做，好，你就做没关系。但你总会知道说，在这个时间点你直接会出状况，这个时间点会直接会出状况。
对。
但你的另外一半有责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要跟你讲清楚，说什么东西是会让我不舒服、会让我生气的。对，你都不讲，我真的不会通灵啊。
就你要先有碰撞，你才会知道有什么状况嘛。
对啊，那至于委婉的沟通，我只能建议你一件事情，就是正在说或做之前。也许不是光只有讲而已，写下来哦、oh. 就是你不要当下马上用录音的，当下马上用这个传讯息的出去，你可能就真的写下来，真的用手写哦。你让手写下来的时候，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消化那个情绪，你会知道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你先想一下。逼自己做这个习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两个人的表达都是出于善意，跟我很爱你，所以我才这样做。但是因为表达里面带了情绪，那有了情绪呢，这一切都听起来就是很生气，就是要吵架的状态了。
文字本身可能有时候更不带情绪，所以你就还没想清楚，然后传出去没有标点符号，没有 emoji， 但对方看到就觉得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说？
哦，你再不开心了，
对 对, 對，
然後因为我跟朋友出去，所以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训练自己，我觉得你就找一本小笔记本写下来哈，然后委婉的在沟通之前先写下来，然后确认一下自己的想法之后，也许亲自跟他讲啊、不要那些不带文字不带情绪的那些文字会比较好。
或者是这个王小姐，你真的不知道女朋友在想什么的话，比如说你之后你有约跟朋友出去，你也可以试探性的问说，真的哦，那我们要去约会了，那我可以约朋友吗？
哦，对，讲一下，讲一下，
对，讲一下，你不要做了之后，他看到你跟朋友出去了，
我已经约朋友了，这样
子，对，不要先上车后补票，这样子，
是是是，好啦，希望这个大家所有的人来信的都，现在二月的问题都已经在六月的时候已经无影无踪，说明你早就分手了。好，我觉得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就是我很感谢，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 Live Podcast 的最后呢，在这么多人来了，大家玩得很开心，我们来的很多。很多来宾都讲说我们两个真的很好笑，我们尽快的会把这一集就是剪出来放在网络上面，然后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回应，我们再来回应大家对于这场 live podcast 的想法。
其实那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回到家之后你才会回神想说，我刚好像做了一个很美的梦、
就跟大家一起玩了一个晚上。
对，而且那个晚上时间进行的非常的快，然后其实我们有设计更多的环节，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我们
聊一聊就没时间了。
对，原本还想说哇会不会不够精彩，但其实我们两个人聊天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对啊，我们这第一次做了，我们下一次会更好。對對對，那希望这一次的美好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听到。
是啊，
好，谢谢大家。好，那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欢迎写信来信，或是 Apple Podcast 底下的这个评论区给五星评论，然后留言留问题等等，或 YT 的评论区各个地方我们不怕你找不到，只怕你不想
找，不留言，
对，不留言。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平，
我是雨珊，
拜拜，
下次见。